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一起来研讨《中观经论》第八章《中观之诸法实相》。我们要透彻了解法，到底法的真相是如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一章主要是从中观的观点来看，诸法实相是什么。第一节先总说，我们先谈法相的意义。法相即诸法的相状，就是相貌状态。意相，意这个字在梵文的意思有多种，一个是意思意义，另外有利益，还有境界，心所对的境，或者名言所指的对象。意象即是透过语言文字表示某一法的意义内涵，透过语言文字来表达某一法的意义或内涵，这是意象。还有体象，体象就是每一法各有其特象，各自有各自的特征，依着法的特征而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法。欲的诸法，欲与诸法的如实知，想要如实知道诸法，就应当与诸法相做透彻的观察，对法透彻的观察。像世尊在世的时候，弟子们有问题当然直接可以请问世尊。那世尊缘起之后呢，佛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所以阿毗达摩论师他们对法做透彻的分析，了解，做透彻的观察，希望能够见法即见佛。阿毗昙也的翻成阿毗达摩。这阿毗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针对或者关于，第二个是殊胜的意思。所以阿毗昙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对于法，针对法的分析研究，这是对法。另外一个就是殊胜的法。阿毗昙即是以智慧如实观察诸法的自相共相，自相就是个别个别的特相特征，共相就法法之间共同的特征。如阿毗昙心论一开头就说，能知诸法自相共相名为佛。所以说佛有两种智慧，一个是总相智，一个是别相智。总相智是知诸法共相，最主要的共相例如三法印，诸行无常，一切有为法一定是生住意灭，无常，这是非常重要的共相。还有诸法无我，这个诸法无我的法就通有为法也通无为法，涅槃寂静，这是非常重要的共相，称为三法印。另外别相智是知诸法自相，就个别个别的相，例如地水火风各自有它的特征，地是坚硬的相，水是湿相，火是热相，风是动相。 当然还有很多各自各自的法，有各自的特征。啊，这里面谈到智慧，二圣有智慧，佛菩萨也有智慧。二圣的智慧主要就是着重在种相智，他不一定知道这一一法很透彻，但是他至少了解诸法无我，了解无常空无我。而佛菩萨他要度化众生，要观众生的根性，可以教导契理契机的法门，所以众生的根性各种不同的根基他都要了解，所以对一一的别相他也要深入了解。最圆满的就是佛。佛弟子随佛修学，于诸法做事理的深广观察，其后即成为论藏。我们三藏有经律论，所以说阿毗达摩论藏不为法相，因为阿毗达摩论师他们对法做充分的研究分析，不违背法相的就称为论藏，顺法相而知其甚深广大。那这样子佛弟子的分析成为论藏，与佛说的经藏还有佛自界的律藏并足而三，就经律论，所以论藏也很重要。因此在经中有说佛语具三相，具三个特征，就是经律论。经的话就是修多罗相应，修多罗就是经，与经相应的，这是可以看成是佛说，这是经藏。律藏呢，不越毗尼，毗尼就是毗那耶，就是律，不会超过戒律的规范，这是律。论的话就是不为法相，或者称为不为法性，不违背论就的法相，或者不与体悟的法相相违。所以这样阿毗达摩的论就成为论藏，也很重要。有关于这个法包含很多，大略的分有为法还有无为法，有为法又包含了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等等，像生住意灭这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的，另外还有无为法，像涅槃，对这一一的法要如实的了知。从来学者对于诸法的考察主要是重在自相与共相，除了自相与共相的考察之外，另外还着重在诸法的相应或不相应、相摄或不相摄，是因缘果，因是主因，缘是助缘，有时候因与缘可以互用，这个后面会说，或加上成就不成就。这里有几个意义，我们看角注三。相摄就是凡是体性相同的彼此相摄，体性不同的那就不相摄。那有可能一法对一法相摄，也有可能一法对多法，或一类对一类，或一类对一类，一类对多类，这就是论就相摄，是不是相摄属。例如我们五蕴跟十二处之间彼此怎么相摄呢？五蕴大家可以记一下， 五蕴有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对不对？那色蕴又细分，有包含五根啊，眼耳鼻舌身，还有五尘，色声香味触啊。另外还有一个五表色啊。那十二处的话，就有六根与六尘啊，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如果五蕴跟十二处要相摄的话呢，就是色蕴里面的五根啊，就跟十二处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啊，它是有对应的。色蕴里面的五尘啊，色声香味触跟十二处的前五个外尘啊，色声香味触是相摄的。那十二处的意根就跟五蕴的识蕴啊有相摄。十二处的色声香味触法的法就包含很广哦啊，它是含色的色蕴的五表色，还有受蕴、想蕴以及行蕴啊，这是五蕴与十二处的相摄啊。那透过它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对于依法的特性就比较清楚明了。另外相应啊，相应主要是针对心所法啊，谈相应的要记很简单呐、啊。我们讲某某人跟某某人心相应啊，相应只用在心法心所法，色法它是不相应的。还有心不相应行法的生诸意念，当然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不相应的啊。所以相应只有限于心所法啊。那发智论里面还有提到智相应、根相应等等啊。例如禅定跟乐根、喜根啊，这个就有相应啊，觉观喜乐一心嘛啊，但是跟忧根、苦根就不相应了啊，忧根、苦根这是欲界特有的。好，这是谈魔业心所啊，跟其他的心所是不是有相应的关系啊？另外还有成就，最后一段啊。成就是已经得到而又没有失去，这才叫成就啊。那得不一样啊，得是初得，开始得到啊，这叫得。那成就它是已经得到又没有失去，才可以称为成就啊。虽然得到过，但是失去这不能称为成就。好，那这些在阿毗达摩论师里面他们会讨论得到了初果到底会不会退啦，会不会成就啦，种种这个问题对修正来说也是很重要这些都是法相接着导师举法华经与大智度论所说的法相来谈啊，《法华经》里面提到，为佛与佛乃能究竟体悟诸法实相。好，出果的圣者，他是少分体悟到实相啊，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也有体悟诸法实相，但是。唯有佛才能够穷尽圆满啊，证悟诸法实相。那这诸法实相包含哪些呢？啊，《法华经》说，所谓诸法如是相，还有性、体、力、作、因缘、果报与本末究竟啊。 一共有十个，所以中国古德称为十如是，就是这十相。这是佛才能如实而知诸法的性相因果等法相。这些内容就是我们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所要分别探讨解说的。这里面可以，这十种可以分成几类。第一类是性与相，可以看成一类。再来体力作可以看成一类。接着因缘果报可以看成一类。最后是本末究竟。这十者，因为《法华经》的版本很多，还有对《法华经》的注解，但是不一定每个版本都有提到这十种法相。例如导师提到，在世亲的《法华经论》和旧义的《正法华经》都只有说到六种。不过我们仔细算例如角注五，这《法华经论》好像只看到五种啊，何等法、云何法、何事法、何相法、何体法啊。现存的梵文本也是五种啊。不过《正法华经》如角注六确实有六种。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有十种可能是根据的梵文底本不同。这是法华经所说到的法相。另外龙树大智度论也有三个地方提到类似的内容。例如卷32说一一法有九种我们看角注九。一法有九种，一者是体，第二各个有法，法是相当于法华经的相。例如眼耳虽然同样都是四大所照射，但是只有眼能够见，耳就没有见的功能。又如火以热为法而不能滋润，所以火以热为性。第三是力，像火有烧的利用，水有滋润的利用。第四是因，第五是缘，第六是果，第七是性，第八是现爱，第九开通方便。诸法升起的时候，体还有其他的法一共有九事。这是卷32。另外卷33还有提到七种，卷27也有提到七种。好，我们可以看最后198页，导师在永光集也整理一个表。最上面一列，这是《法华经》的十种相。再来《大智论》三处有九种，还有七种相关的导师把它归纳在一起其中一二作为一组相与性。再来体力作可以作为一组，接着因缘果报作为一组最后本末究竟现爱开通方便与得失，这是另外一组好，我们回过来，由此比类观察，可知《法华经》的实相，它是有根据的。 因为有的人他怀疑啊，说可能罗什翻译的《法华经》谈的实如是，没有根据，可能是译者所加。但是导师比对了《大智度论》各种不同的说法，推论《法华经》的实相其实是有根据的啊。在印度对于法相的观察就多少有差别，这里可以分成三类来观察，性相是一类，体力作是一类，因缘果报是一类啊。而三类之外，法华经有本末究竟啊，本末究竟就是深入探求事物的始末的意思啊，根本跟枝末，深入探求。另外《大智论》卷32有限爱与开通方便，与天台宗十法成圣宗的通色相近，通是开通，就与开通方便接近，塞是主塞，就与限爱相近。十法成圣这可以参考角注13括52。名十法成大圣啊，善事不思议境，真正发心止观修习，破诸法变啊。第五，善知通塞啊，就是这里跟现代与开通方便相近啊。另外十法成圣还有提到第六行善其道品，第七对治诸波罗蜜，第八善事位次，就是清楚明了修道的阶位次第，第九安忍成就，第十顺道法爱不生，就修学佛法很好了，但是不要产生法爱，对法的爱着，这样会有障碍，最后还是要观空。卷27又提到得与失两种。好，最后结语，无论说性相乃至因果，都是针对某某法而做如是观察的，离开了存在的事实，这些相都无从安立。古代阿毗昙论师即是侧重一一法上一一相的考察，然而这九相或十相，所以应作如此观察者。为什么这样的观察呢？即因为这些是法法所共有的，任何一法都有它的性相，还有它的因缘果报等等。这是任何一法所共有，存在于时空而变动不居者，这个法在时空当中不断的变化，没有固定的形态。那法在时空里面没有固定的形态，我们又要了解诸法实相，这就有点智慧的了。法不是固定在那边，可以等着你然后花时间慢慢认识，法本身它又不断的变动，我们要充分的智慧来认识诸法，体悟实相。好，那这实相是法法都具备的，所以这些即是诸法共通的法则。现在就从这诸法的法则来说明。当然佛所了知的不仅仅是这些共通的法则而已，其他不共的佛当然也是彻底了知的。好，接着附录 永光集这边还特别提到啊，引的大智度论卷32之下引文底下啊提到，说明一一法之九事，有下如、中如与上如啊。这如是如法性实际的如，唯识通常翻译为真如啊。如也是诸法实相的别名，那同样是诸法实相，为什么分下中上呢？我们看角注16，大论卷32提到，一一法有九种，倒数第三行，什么是世间的下如？就是知道这些法个个有体法具足啊，对一个法除了有体以外，有相、有性、有因缘果报、体力作等等啊，这是下如。什么是中如呢？就是知道这九法终归变异灭尽，就是生灭无常啊。好，下如是知道这每一法除了体以外，另外有性相、因缘果等等。中如还进一步知道它最后是无常啊。譬如此身生，从不净出啊，虽然你再怎么样的洗澡冲刷啊，还有穿漂亮的衣服、庄严装饰，终归不净。能够体悟到这一点，那才叫中如。那上如是什么呢？知道这个法非有非无，非生非灭，灭诸观法究竟清净。他已经离开了生灭垢净增减种种的对待，种种观啊，他已经去除了，能所去除，那才是上如啊。好，所以同样是实相啊，随着众生智慧的浅深啊理解，还有下中上之分。好，这一节我们扼要的啊，再归纳一下法相的意义啊，这是诸法的相状、意相与体相啊，就是各法的相貌、状态啊，或者说透过语言文字来表达某一法的意义内涵，或者每一法各自有它的特相啊。那法有为法、无为法啊。各有它的特征，同样是有为法当中啊，有一些也有共通的相、共相啊，比如诸行无常，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诸法无我，或者涅槃寂静啊。而佛是透彻、圆满、体悟自相与共相啊，这才名为佛，所以佛有总相智，也有别相智啊。对法相的分析，除了自相共相之外啊，另外提到心所的相应不相应，或者法与法之间的相摄不相摄啊，或者得了以后是不是会失去啊，这些成就不成就的问题啊。对法的论究，最后成为阿毗达摩论藏啊，这是如果不违法性，这些论啊也可以算是佛说。因此佛语具三相啊，经就是修多罗相应，律就是不越毗尼，论就是不违法相或不违法性啊。唯有佛与佛才能够究竟体悟诸法实相。体悟的内容不是空相而已哦， 要了解一一法的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法华经的各版本还有比对大智度论啊，归纳出来啊，就如198页的这个表啊。导师分成三类啊，继续进一步解说啊。性相是一类，体力作是一类，还有因缘果报是一类啊。后面的本末究竟与得失、现代开通方便就没有再进一步论究啊，因为这各个各地所谈的不是非常一致啊。经论本身也没有特别在针对这一部分做详加的解说啊，所以以下第八章第二节就先讨论性相啊，第三节讨论体力作啊，第四节讨论因缘果报。好，接着我们看第八章第二节性与相。请看讲义199页。先来看性与相是相同或是别异啊。这个在经论里面有不同的说法啊。首先性与相可以互用啊。性相二名在佛法中是可以互用的，性可以名为相，相也可以名为性啊。例如《大智论》卷31说，性有两种，种性与别性。种是共通啊，别是个别。又说相有两种，种相与别相啊。虽然说性说相内容是同样的啊，例如我们看角注一，一切诸法性有二种，一者种性，二者别性。种性啊，就是通性、共通性，如无常、苦、空、无我啊，无生无灭，像一切无为法的共通性就是不生不灭啊。无来无去，无入无出等，这是种性。别性呢，就火它具有热性，水是湿性啊，心它是事，就是了别啊，有了别的特性。如人啊，喜欢造作种种的恶啊，名为恶性；好极善事，就名为善性啊。这是谈种性别性。另外又提到一切法有二种相，种相别相。种相如无常等啊，有无常、苦、空、无我。所以同样谈无常、苦、空、无我，我们也可以称它为种性，也可以称它为种相啊。别相者，诸法虽然都是无常，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特征啊，如地为坚相，火为热相啊，这边称为相。上面又提到别性，也是地有坚性啊，火有热性啊，所以有时候性与相可以互用啊，内容并没有差别。另外，导师又举了一个例子，例如解深密经啊，是唯识学蛮重视的一部经，提到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缘成实相。而其他地方又称为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有的地方谈相，有的地方谈性啊，就意思都可以通。因此性相 不妨复用。如大正卷31说，有人问性相有什么差别，有人回答其实并没有差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好，另外性与相合在一起谈，应该了解它有不同的含义。所以又有人说性与相是不同的。性是说它的体性，相是它可以让我们了别的特征。所以性是指诸法的体性，相是指诸法的样相，就是诸法的样态相状。又一论说体性是内在的，相貌是外现，是显现以外的相貌，含藏以内的是性，展现以外的是相。又性是久远的，幕后的，底下会提到久习成性，习惯不断的熏习最后成为性，这性是久远的，幕后的。相是新进的，是初起的。我们看一下角注五，有人言性相小有差别，性是说它的体，相是它展现出来的特征，可以让我们分别认识。例如佛门弟子称为世子，受持境界，受戒，这是他的性。表现出来的出家人的相貌是剃发，还有穿僧服，这是相。但是剃发的人不一定每个都出家人啊，对不对？有的人嫌热啊，剃光光的，这不一定就是出家人。穿的衣服就是穿唐装啊，这古代也是穿这样子啊，那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出家人。所以这里说要受戒的，真的受出家戒的，这是性展现出来的，剃发穿僧服，这是外相。另外有婆罗门或者是外道的出家人，他们自受其法是他的性，婆罗门有婆罗门的法，或者外道有外道的戒律，这是他们的各自的性。那相状呢，顶有周罗，周罗就是长发的发髻，上面有发髻，又拿着三旗杖，三旗杖就是这个木杖，有三个角，有的说用这三只脚可以固定水的容器。好，这是外相。另外火热是其性，烟是其相，有冒烟。那有的火不一定会冒烟，但是火基本上是有热。近为性，远为相。大乘的原文是近是性，与上面导师所说的性是久远的，幕后的，相是新进的，初期的，正好相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讲法不太一样？大乘原文是近为性，远为相。如果跟前面的例子来看，火是热性，烟是相。我们可以看靠近火的时候感觉到热， 啊，这是他的性了、啊，啊，远见有烟，好、哦，远远看见有烟，好、哦，这是相，好、哦，或许可以这样的会通，但是导师说，性是久远的、幕后的，这是从积习成性，从时间上来谈，啊、哦，这等一下会提到，相是不决定的，从生出啊，性这是缘起时啊，就是它内在的实际情况啊。如见黄色为金相，但是里面其实是铜啊，啊，只是外表镀金而已，看起来以为是金啊。如果火烧或者用石头磨啊，那铜现出来了。知道它并不是真金啊。如人恭敬供养时，看起来像善人啊，这是外相。但是有时候会露出马脚啊，那大发脾气啦，这是他的性啊。所以性相啊，有内外、远近、粗厚等这些种种的差别。好，接着导师以四类来辨性相。好，性相它的含义很多，导师分成四类来说明。第一类就是曰粗厚远近论性相，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在讲义203页，曰内外说性相啊，内是性，外是相啊，是这样配。第三类在讲义204页啊，曰通别说性相。通是共通啊，通是相，别是个别啊，这是性，特性。第四类在讲义208页啊，最上面曰名实说性相啊，名是相。实是性啊。好啊，一共有这四类，我们先看第一类啊。曰粗厚远近论性相。那这怎么配呢啊，粗是配合近啊，配合相。啊，厚是配合远啊，配合性。正如啊，这一页上面导师所提的第二行啊，性是配合远，配合厚啊，相是配合心境啊，配合初期。大智度论卷67说，这相不断的累积熏习而成为性啊。譬如有的人喜欢发脾气，但是不断的熏习，就成为恶性啊。那不是偶尔一下而已，不断的熏习以后就成为恶性啊。我们的思想行为起初有的善有的恶，或者贪或者嗔啊，这是相。如果不断的升起造作，久后会积习成性啊，这句话很重要，积习成性啊。等到习已成性，一般人不了解，没以为本性如此啊。其实以中观来说，并不是本性 善啊或本性恶，都不是啊，是你不断的累积熏习而成的。佛说众生有贪性人、嗔性人、痴性人等，这个都是由于久久积习而成性的，并不是有决定的善、决定恶的本性。大正卷三十一说，如果有人喜欢造恶，那积习成性就称为恶性，好极善事，积习成性就称为善性。如实力经中说，这实力是佛有实力了，佛有实力，其中的第六力就是知道世间种种性的智力。佛以种种戒，也得翻成性，佛以种种戒智力或者性智力，知道众生根性等不同。例如我们看角注第八的刮胡四，大正卷二十四有解释到佛的实力，其中第六力就是性智力，是佛的特有的功德。佛知道世间种种别异性，但这个性不是本性哦，是积习而成的。性名积习，是相从性生。欲随性作行，欲就是好药了，开始只是好药而已，但是好药好药习惯以后就称为性。或是从欲为性，习欲成性。性名为身心为事，就是决定心呢，已经很深重了。而欲这个好药只是随缘而起，所以在程度上欲就有点类似相的初期，性就是久习成性的，这是欲与性的分别。而佛知道众生各种不同的根性，各种不同的好药，有的有成就善根，有的不善根，佛知道众生的根性，有的可度，有的不可度，有决定性不决定性。行何行，生何处，在何地，佛用种种性智力，这是十力里面的第六力，知道这众生可度，这众生不可度。不可度只是因缘未到了，不是说永远不能够度。那可度的众生，佛还可以分别，是今生就可以得度，可以度化，或者后世才能够度化。今生可度是现在当下就可以度化，或者隔一段期间以后再度，是现前可度，或者眼不见不现前才能得度。众生能得度是被佛所度呢，或者被声闻所度，或者佛与声闻共度，是必可度或者必不可度。那可度是稍微略说，他就可以得度，或者需要广说，或者也要略说也要广说，他才得度。那众生的根性不同啦，有的赞叹可度，有的呢需要折服，用怒目金刚的方式来折服他才得度。有的僵硬可度，就是和颜悦色的来迎接他，有的舍弃故意 实上心都是好的，不是舍弃众生啊，而是用激将法等等啊，有的细法可度，有的粗法可度，有的是苦切语啊，非常恳切，或者是比较严厉的话来斥责他啊，让他知道反省而得度，有的要用柔软语啊来劝勉他，有的要软硬兼施。那众生也有欲界啊，色界、无色界啊，还有六道啦，胎卵湿化等等啊，各种不同。像这样的分别可度不可度啊，如是等分别，知道世间种种别异性啊，佛都能了知啊。但是这样的别异性都是熏习而来的。世俗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只不过说习久成性，从习惯不断的串习而成为自然而然的，不容易改变而已。人生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但是为什么会种种的差异呢？导师在其他著作归纳为几点，就是第一个是今生的别业，今生的努力作为，你可以用功可以懈怠；另外今生的共业，大家共同在一个环境比如说家庭父母底下的小孩子可能在还没有长大成人之前吃的穿的都差不多嘛但是成家立业以后是成家立业以后结婚以后那就千差万别的了所以除了今生个人努力的别业，还有今生的共业，还有前生的满业这是前生的因缘啊，虽然有引业引导到人道来，但是各自的满业不同引业与满业的差别如俱舍论的譬喻，就像画师画一个人形跟畜生形的形状不同，这是引业，但是同样是人形里面填各种不同的色彩，有的庄严，有的不庄严，这就是满业的差别。好，所以人会有千差万别，不外乎这几个啊：今生的别业、今生的共业，还有个人前生的满业。这里就有提到，人生下来受了父母的教养，还有师友的熏陶。以及社会的影响不同，养成多少不同的性格这都是今生的共业或者因为过去因缘善恶的潜力这过去生就过去熏习而来的，跟个人前生的满业有关或者生理机能的差别例如有的人健康有的人体力比较衰弱，有的比较庄严有的比较没有那么庄严这些都会影响成为不同的性格有的人他就觉得很美貌，展现出来的态度有时候就不太一样加上各自今生的努力就成为千差万别的性格嗜好而这些都是逐渐形成的。 不但人的性格如此啊，人性，这是不断累积习以成性，法也是如此哦啊，因为一切法都是表现在时间中啊，依幻论幻有时间性，那就有前前后后的相续性啊，法也是诸行无常。不断的变化嘛，那浅浅的对于厚厚的有影响，就有熏习啊，所以法不断的变化，它也会有啊，习以成性的特征啊。相虽然不即是性，但是由于不断的升起造作，即有相的积习而成性。从微细到显著，从小到大，都由此由相而成性的意义啊！不论是众生也好，法也好，都是由相而成性。所以性并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本来如此的啊！啊，这个意义很重要。就是积习成性，在中观来看跟如来藏不同，如来藏有些是本性如此，自性如此，我中观基本上讲因缘法谈性，大多从习以成性来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